再次欢迎大家来参加这次特殊的预言地标系列讲座，这是对圣经预言的一次华丽探险。今晚这一课的内容格外重要，因为我们要讨论的是人类历史的最高潮，也就是耶稣的第二次到来。今天的题目就叫做王者归来。我们要回顾一段记录在列王记下第十一章的历史故事。人类历史上最狠毒的皇室女性之一，很可能就是耶洗别的女儿。都听说过耶洗别这个名字吗？她有个女儿名叫亚他利亚，比她母亲狠毒的多。耶洗别图谋杀害的是上帝的先知，亚他利亚竟对她的孙子痛下杀手。当她的儿子亚哈谢王死去之后，她不想和任何人分享王权，于是起来剿灭王室，为了篡权竟要灭绝大卫所有的后裔。他不惜对自己的孙子们全都赶尽杀绝。在亚哈谢的几个儿子中，幸好有个一岁多的婴儿约阿施逃过毒手，确切的说是亚哈谢的妹妹约示巴英勇的抢出婴儿，又把他藏起来，藏在所罗门的圣殿里，受到了大祭司的保护。亚他利亚是异教徒，所以忽略了搜查圣殿，于是婴儿在上帝的殿中躲藏了六年。亚他利亚独揽大权，凶狠残暴，俨然是恶魔般的独裁者。当然最终小约阿施在圣殿里面一住就是六个春秋，直到七岁。女暴君以为已经斩草除根。这里要暂停一下，我刚刚想到另外一件事。撒旦非常清楚，他一直很明白上帝会差遣一位救主弥赛亚，但他不确定日期。圣经中撒旦曾经三次试图彻底灭绝王的后裔，以阻止救主的到来。第一次是所有以色列男婴都被丢进河里，但小摩西逃出魔爪并成为伟大的拯救者。第二次撒旦施毒手，就是这次约阿施所有的兄弟被杀，大卫的根差点被腰斩，因为预言说救主出自大卫的根，但小约阿施幸免于难。第三次是罗马士兵闯进伯利恒屠杀所有两岁以下的男婴，小耶稣逃到了埃及。因此贯穿圣经历史曾有三次为阻止弥赛亚降临而展开的大杀戮，因为撒旦知道一旦上帝之子道成肉身，便会宣告自己的败亡。若基督来以无罪的人生为我们献出性命，人类便能得着救恩。后面的课程还会解释。好，被藏了六年之后，大祭司耶和耶大比摩西的寿命都长，他活了130年。耶和耶大很谨慎地按照未来君王的标准教导小约阿施，但总不能一直藏下去，小孩子会跑来跑去，被禁锢在圣殿几年很可能缺少足够的阳光。他决定马上拥立七岁的约阿施登基，得抢占先机。于是在亚他利亚统治的第六年末，小约阿施被带出来。就在某个安息日开始时，一周的第七天，祭司吩咐士兵，你们要保卫王，要吹响号角。百姓来到圣殿，发现大卫的血脉并未灭绝，有位小王子幸免于难。祭司给约阿施戴上冠冕，把律法书放到他手里，所有人大声欢呼，愿王万岁。亚他利亚就在不远处听到喧闹声，来到圣殿，他跑过来一看，大喊反了反了。经上说他被杀死在路上，他所有的追随者都被剪除，其实这也是一道天启神谕，将来必然会得到应验。大卫的后代被藏在主的圣殿中六年之久，当他走出圣殿时，号角吹响。耶稣在临时有没有号角吹响？百姓欢呼，跟随王的人得救了，国家也解放了，亚他利亚的亲信则被消灭。启示录中还记录了一位恶毒的妇人，记在第十七章，他迫害众先知，试图灭绝王的后裔，他被启示录十七章称其为世上淫妇之母，那是他额上的标记，亚他利亚是他的代表之一。贯穿整本圣经，耶稣再来时的模式和画面随处可见。在整本圣经中重点脉络之一就是关于基督再临，也就是关于主的日子。 这是善恶之争的最高潮，善与恶绝不会永远共存。环视最近40年世界上发生的种种变化，按照这种事态发展，地球和人类还能够延续存在多久？耶稣说，若不减少那日子，凡有血气的无人能幸存。我必须既慎重又简洁。今天晚上我要和大家分享两个要点，或者三个。耶稣会如何再来？他肯定会再临，但他会怎样再临？因为耶稣说将会出现许多假基督、假先知，千万不要上当。我们要谈谈主再来的日子究竟有多近，以及临近他再临时的一些征兆。记住，我要分享一些，现在不妨先讲一点，俯瞰圣经故事的全景图，就能明白为什么说主再来的日子已经近了。以前有没有听说过千年周理论？有人可能听过，或者就叫七千年理论。圣经中很多经文提到过，至少有好几处经文，比如彼得后书3:8，经上说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上帝创造世界一共用了几天时间？他用了6天创造，到第7日便安歇，一共是7天。圣经中有很多故事都设计了以数字7为循环周期。希伯来人有项法律，每块田地耕种6年，出埃及记23:10。6年你要耕种田地，收藏土产，只是第7年要叫地歇息。耶稣说，我是撒种的人，上帝之道就是种子。6000年的时间，上帝之道的种子通过先祖与先知，通过耶稣和他的使徒一直在撒播。启示录中描绘了基督归来收割的画面，随后将有1000年被称为千禧年，这是在启示录第20章。那时地球一片荒凉，我们和基督一同在天上作王，相当于希伯来人的安息年。摩西的律法中还有一项，出埃及记21:2，你若买希伯来人做奴仆，他必服侍你6年，第7年他可以自由白白的出去，6年后就要恢复自由。人类历史其实应当分为3大阶段，亚当从圣经创世纪开始累计年代，再向回推算，亚当大约出生于6000年前。乌修主教年代表标注为主前4004年左右，我们并不知道精确日期，但大约是在6000年前。世界历史最初的2000年，上帝通过众位先祖传讲福音的讯息，比如像以诺、挪亚、马土萨拉。继续，大致到主前2004年，亚伯拉罕诞生。在这2000年当中，上帝将圣经真理的预言托付给犹太民族，这一切都被记载在希伯来人或犹太人的圣经当中，他们受上帝之托保管圣经。接着大约在主前4年，耶稣诞生，有人又开始怀疑，耶稣怎能出生于主前4年？主前就是基督之前。现代人改成公元前，想从时间计量中除去耶稣的名字，以前都用耶稣纪元，主前主后，后来被改成公元。但在最开始，元年就是指耶稣出生的那一年，人们设定主前主后的纪年法之后，又有了新的考古学成就，证实大希律王死于主前2年或主前3年，他曾企图把耶稣杀死在摇篮里，耶稣肯定降生于他去世之前。这道信息的年代加上耶稣受洗的年龄，共牵涉到若干位领袖或统治者，由此推算耶稣出生于约主前4年。接下来2000年时间，上帝通过教会传讲福音，之后便是大审判，与主共同作王的千禧年就像是1000年的安息。别忘了这个模式，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从创世纪到亚伯拉罕时代大概共2000年时间，接下来亚伯拉罕之后的2000年是从犹太人的时代直到基督降生，最后2000年便到了现在我们生活的时代，从耶稣第一次降生到第二次归来，往前追溯2000年整，耶稣刚好18、9岁的年龄，现在是主后2000年，我们此刻刚好生活在耶稣从出生到牺牲的2000年之后。因此我真觉得这是非常危急的时刻，主 什么时候再临我不会预定日期，可能比想象的还要快。基督说，若不减少那日子，无一人能幸存，也可能比你想象的久一点。上帝长久忍耐，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因此并不确定。每次听到有人说，你当然还不知道，但我已经知道了，呵呵呵，我得到了内幕消息，可主解释得很清楚。这样一共是6000年，接着看启示录20章，经上说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至千禧年，这是一个完整的周期。起初在伊甸园里，上帝曾叮嘱亚当和夏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那一日必定死。亚当和夏娃吃禁果之后，的确进入了死亡模式，但并没有立刻死去。亚当一共活了930岁，寿命最长的人是谁？准确的说，马土萨拉是死过的人当中寿命最长的。最长寿的人现在还活着，就是以诺，他从来没死过。记得以诺吗？马土萨拉的父亲与上帝同行，至今还活着。有个小陷阱，没错，死过的人当中，马土萨拉总共活了969岁，有没有任何人超过1000岁？你吃的那一日必定死，在主眼中一日如千年，远不止一处经文，诗篇90篇4节，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也就是一天。诗篇84篇10节，在你的愿语住一日胜似千日。从马丁路德往后，很多圣经学者相信人类历史延续了6000年左右的时间。我们正生活在这个世代，即使你不相信他们，看看周围每天都在发生着什么。人类在自我毁灭，启示录还提到上帝会败坏那些败坏世界之人，主再临时地球已经被败坏，这正是我们的时代。我们还是来看看今天的第一个问题，谈到即将归来的王者。回想开篇的故事，耶稣也会从圣殿中出来，希伯来书8章1节提到，耶稣是我们的大祭司，他正在圣殿里，回去可以自己查经。耶稣和约阿师一样，也是大卫的子孙，他也会从圣殿中出来，此刻他是我们的大中保，正以鲜血在父面前代求，除去世人罪孽的血，来自上帝之羔羊，而非地上之羔羊。耶稣以宝血为人赎罪，是在天上的圣殿，而非地上的圣殿。但当代求的程序结束之后，天上的赎罪之功不再继续，耶稣会走出圣殿，伴随着号角吹响，百姓的欢呼，主会再来夺回他的国，邪恶的妇人及其一切追随者都将被消灭。因此这是一个类比真实的历史故事，但也掩饰着救赎计划，明白我的意思吗？还有很多例子，启示录中谈到耶稣再临时将会吹响七号，当约书亚领百姓进入应许之地也曾吹响七号。启示录中有很多奥秘，都可以从旧约的故事中找到揭开真相的钥匙。有时去一些教会，他们只学新约圣经，我很担心，因为我们需要旧约的基础才能理解新约中的预言。谁是即将从天上的圣殿出来的大军？启示录14章14节，我又观看，见有一片白云，云上坐着一位好像人子，头上戴着金冠冕，手里拿着快镰刀。耶稣曾自称为人子，因此即将再临的这一位就是指耶稣。问题二，耶稣再临时会不会寂静无声？有人可能听说过这种观点，有一天你被朋友的电话吵醒，听说了没有？耶稣昨天来把得救的人带走了，他们都突然消失了。耶稣会悄悄的来吗？咱们得稍微多讲一点，请跟上我。圣经怎样说？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上帝的号吹响，号叫的声音一定非常洪亮。耶利米书25章30节也有描述，耶和华必从高天吼叫，从圣所发声，向自己的羊群大声吼叫，他要向地上一切的居民呐喊。通读圣经就会发现，主再来的日子是一个动静很大的事件。再查一段经文，诗篇50篇3节，我们的上帝要来，绝不闭口，有烈火在他面前吞灭，有暴风在他四围大刮。在继续讲下一部分之前，我得 很慎重地解释清楚，关于耶稣如何再临有几种不同的观点，我相信各个教会当中都有很多敬虔的会去天国的百姓，好吗？大家都听清了？对这一教义我们有不同的看法，欢迎大家和我一起探讨分歧，我们可以有分歧，但仍彼此友善，对吗？但我分享的是基督教历史上起初的1800年间普遍认可的内容，并不是什么新闻，而是古老的教义。从神学角度，秘密被提论是凭空冒出来的理论，最近几年出版的《末日迷踪》才使它广为流传。我们没时间解释前因后果，但这部小说很大程度的受斯科菲尔的圣经影响，也就是以未来解释法注解圣经预言。基督徒中对主再临的日子有三种基本看法，有三个专门的名词，分别是艰难前、艰难中、艰难后。圣经中描述的非常清楚，所有基督徒都并不怀疑主的再临和一场大艰难关系密切。但究竟如何？耶稣再临是在大艰难发生之前吗？还是在大艰难之中耶稣回来？比如在7年的艰难之中，就是3年半的时间点，还是说大艰难之后耶稣才会再临？我本人倾向于最传统的第三种教义，教会要在地上经历艰难，耶稣曾说唯有忍耐到底的。请问各位，圣经是教导上帝会拯救百姓远离艰难，还是度过艰难？保罗说我们进入上帝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耶稣说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挪亚是远离还是经历洪水？约伯是远离还是经历试探？约瑟被升为高位之前，在得到权位之前有没有经历艰难？摩西有没有忍受过旷野的磨砺？你会发现圣经中上帝常常在艰难之际兼顾和帮助他的百姓更加完全，主即将迎娶的新娘毫无皱纹等任何瑕疵。当年降在埃及的十灾和启示录中的末了七灾非常相像，十灾降到埃及的时候，上帝的百姓以色列儿女有没有身在埃及？有没有注意到以色列儿女是和埃及人一起经历了前三灾的打击，但随后的七灾他们远离了灾难？这正预示着在末了的七灾时，我们虽身处埃及也不会受灾。上帝在大艰难中施拯救，经上说这灾却不临近你，诗篇91篇。因此末了的七灾倾降于地球时，我们仍然在这儿，但必能安然度过。再查几节经文，我当然也喜欢求平安。要是你和身边的基督徒相信主来之前会先把一人秘密接走，祝你好运，大家仍是朋友。但要是你错了呢？彼得说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为什么要我受试验？本来我这会儿应该已经到天国了，我正努力预备争取拥有足够的信，靠着耶稣经历一切风暴，这才是真正的保险。要是我哪天突然被接上去到天国，肯定还得四处道歉。按照我研读圣经的结果，耶稣再临之前我们仍然会留在地球上。给大家读一段经文，但以理书12章1节，那时保佑你本国之民的天使长米迦勒必站起来，并且有大艰难，从有国以来直到此时没有这样的，你本国的民中凡名录在册上的必得拯救。米迦勒站起来后将有一场大艰难，我们在地上，但主会在最危急的时刻拯救我们。预先提醒大家关于末日迷踪，首先要知道末日迷踪是一本虚构的科幻小说，是小说。人们竟然按照一本畅销小说构建了一套神学理论，与固有的教义相比，这是全新的教义。给大家分析一下，圣经说耶稣来时像贼一样，对吗？都同意吗？很多人相信秘密被提论，就因为耶稣说他的日子像贼来到一样，所以他会悄悄把教会带走。得把经文读完整。彼得后书3章10节，经上说但主的日子要像夜间的贼来到一样。主来的那一天究竟发生了什么？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耶稣像贼一样来了之后，地球还会照样再持续7年或更久吗？ 那个时候有形制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旗上的物都要烧尽了。听起来像是主像贼一样来到后再潜伏七年吗？圣经中有很多的经文，朋友们应该让圣经自己去以经解经，不能让书店或好莱坞电影给我们讲解圣经。耶稣第一次来时，教会有没有预备好？还是他们误解了关于耶稣降生的预言？主自己的百姓抱着圣经却被蒙骗，没弄明白他第一次如何来，也没预备好。撒旦会回心转意吗？他会不会再次欺骗蒙蔽教会，混淆关于耶稣第二次降临的情景？注意，他彻底调换了最关键的点。主第一次来时以羔羊的身份安静的来，百姓却希望他像狮子般的君王打败罗马人。第二次主要像狮子，人们却以为他会悄悄来，故意把主两次来的特征颠倒了顺序。好吧，第三题，按照圣经，耶稣再临时还有哪些其他的实物证据？启示录16章18节，又有闪电、声音、雷轰、大地震，自从地上有人以来，没有这样大、这样厉害的地震。经上说，会有大地震，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地震，人人都能感受到，对吗？问题四，耶稣再临时，谁会见到他？马太福音24章第30节，经上说，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所有的民族都要看见，多少人？每个人都要看到耶稣在临。我现在预先回答一个问题，肯定有人问，道格牧师，既然地球是圆的，耶稣再来时怎么可能全世界的人都在同一时刻同时看到他呢？经上没有说同时看到，人们喜欢制造一些本不存在的问题，只是他来时每个人都要看到，当主再临时他会转遍全球，带走每一位圣徒，每个活着的人都要看见他，得赎者会被耶稣提到空中与他共回天家。还有被提的意思就是带到上面，圣徒被提，没错，我只是说圣徒绝不是秘密的被提走。启示录一章七节，看哪，他驾云降临，经上说每一只眼睛都要看见他。使徒行传第一章，当耶稣复活升天，门徒们定睛望天的时候，两位天使显现说，加利利人哪，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哪？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他们看到主升天没有？他怎样去还要怎样回来，他被云彩接去也要驾云再临，他怎样走也会怎样来，人看见他走也会看见他来，绝不是秘密。耶稣再临时我们都会看到，一定要弄清楚，因为将会有很多假基督，很多假先知。好吧，问题五，谁会和耶稣一起驾云再临？他会自己再临吗？不会。读一下马太福音25章31节，经上说，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多少？全部的，同着所有的圣天使，不是几个，不是代表团，同着所有的圣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有多少天使同行？我们来简单的推测一下。感谢大家提出关于圣经的问题，我看到一个纸条，究竟有没有守护天使？圣经中倒真没提过守护天使，但耶稣谈到孩子时曾提到，他们的使者在天上常见我天父的面，也就是说有专门看顾人的天使，至少对孩子。而且人所说的每一句闲话应该都被记录在案，所以也许还有记录天使。现在全世界大约有70亿人口，如果一对一就是70亿守护天使，也许还有记录天使，加上在主所造的其他世界服务的天使，上帝有千千万万万万千千根本数不清的服役的灵，就是天使。想想一位天使会有怎样的荣耀和能力。还记得经上说，主的一位使者走遍亚述的营帐，在一夜之间杀死了185000个敌军。一位天使挪走挡在耶稣坟墓前的巨石，罗马的看守们就吓得浑身乱颤，甚至和死人一样。只一位天使，谁能想象如果全天庭的天使同时出现，不再遮掩自己的荣耀是什么景象？ 还用等到第二天朋友打电话，看到没？看什么？耶稣昨天和所有的天使都来了，你还不知道？没有人会惊讶的，后知后觉，每个人都会明白，基督说，我来时要像闪电从东边照到西边。问题六，耶稣在临时的荣光对活着的恶人会有何影响？得救的人会被提上升，在空中与主相遇。帖撒罗尼迦后书一章七节八节，那时主耶稣同他有能力的天使从天上在火焰中显现，要报应那不认识上帝和那不听从我主耶稣福音的人。继续读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八节，经上说，那时这不法的人必显露出来，主耶稣要用口中的气灭绝他，用降临的荣光废掉他。用什么废掉他？降临的荣光。耶稣在临时会不会有大荣光？每个人都能看见他。那时已经死去的义人将会怎样？我们刚刚知道了恶者的结局。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六节，这节经文描述的非常清楚，我建议大家通读这一整章。经上说，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不是只把活着的义人提到空中，死了的义人当耶稣来时会先复活与主团聚。复活的义人离开坟墓会是秘密吗？问题八，义人复活时，活着的得赎的圣徒又会怎样？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别忘了这一点，一会儿还会用到。一共会有几次复活？显然既然有先复活，至少得有第二次，对吗？先表示顺序，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先复活，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圣洁了。在启示录二十章，那时活着的得赎的圣徒又会怎样？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二五十三节，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朽坏的身体会衰老，会死亡。当耶稣来时，我们便得着荣耀的不死的身体，一霎时我们的身体就会变为不朽坏的，我们会被带到空中与所有的圣徒相聚。耶稣带我们重回天家，没被带走的便是毁灭，被主再临时炽烈的荣光融化。因此说，耶稣荣耀再临后，人类还能持续在地上生活几年的秘密被提论并不符合圣经。第九题，义人的身体被改变之后会发生什么？再读一下，继续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七节，可以找到更多的信息。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被提就是被带到上面，带到空中，所有得赎的圣徒在空中与主相遇。一定注意，在哪与主相遇？在空中。我们后面还会谈到，但是会有很多假先知和假基督出现。假如现在有人突然站出来或者敲你的门，世界上有些地方真有人这样自称是耶稣，只要脚一着地他就是骗子。经上从没有说耶稣在临时脚会接触地面，我们在空中与他相遇，我们被提到空中。他说，我去为你们预备地方，对吗？约翰福音十四章，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到我父的家里，我要带你们回到那里。我们会被带到空中与他相遇，他不需要站到地上，这是确认假基督的最保险的方法之一。问题十，关于耶稣再临，主还给我们哪些严肃的警告？马太福音二十四章，门徒来找耶稣，问他，你再临之前有什么预兆？灾难频发和假基督，这是世界末了的兆头之一。就在那一章的经文中，耶稣至少重复了两三次，他说将来会有好些假先知和假基督，一定要防备假先知假基督。很多人会起来说，我是基督，基督在这里，基督在那里。要是想回家以后再仔细研究，最好先快速记下一些章节，马太福音二十四章，马可十三章，路加十七，路加二十一章，这些是耶稣亲口讲述自己再临情景的最重要的经文。查阅这些章节就会明白，耶稣再临绝不可能是秘密事件，要自己查经。听一听耶稣怎样解释，一定能找到明确的答案。哦，我知道， 有人可能又在想，不是有那节经文吗？两个人在田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推磨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人在床上，什么意思？不是有人被秘密带走了吗？先记下来，放到咱们的圣经问答，没准明天。第十题，关于在临，耶稣还留下哪些严肃的警告，要防备假基督？每周的福音广播，罗斯牧师和我总会用奇妙真相的小故事开头。我从罗斯那儿听到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主人公奥图·维特。回到1913年，许多东欧国家摆脱奥斯曼帝国，宣告独立，阿尔巴尼亚也在其中。独立后首先能自主选择国王，他们决定请土耳其的一位王子哈林姆·埃德迪内担当重任，做阿尔巴尼亚国王。当时没有互联网、电视机、摄像机、收音机，没有广播，只有照片。大多数人都不知道新国王的相貌。有一天，内阁突然接到土耳其电报，国王埃德迪内即日抵达贵国，请予以迎接。百姓们欢呼雀跃，国王站在马车上，高大威猛，身穿制服，腰佩长剑，气宇不凡，百姓非常激动。新任国王致辞，说自己非常荣幸来阿尔巴尼亚就任国王，甚至计划出兵攻打积怨已深的贝尔格莱德。百姓一听，情绪十分高涨，给他举办了盛大的加冕礼，宣告他为阿尔巴尼亚国王，献上珍贵的礼物，请他入住皇宫。五天之后，又收到了一份土耳其电报，埃德迪内王子从未离开土耳其。我们不知道那人是谁，但他绝不是国王。回想起加冕礼上的疑团，询问王的皇族姓氏时，他答奥图一世。奥图吗？不像穆斯林名字，更像德国的名字。士兵去王宫抓他，奥图已经逃离阿尔巴尼亚，早溜得没影了。但他实施了史上最大的骗局，接受加冕礼，当了好几天国王。他是个德国马戏演员。可以去搜索奥图·维特，溜得很及时，他甚至没接受过正规的教育，却骗倒了一国的民众，错拥他为国王。别忘了，撒旦比奥图聪明无数倍，他将来会骗倒全世界。有一天，他会亲自假扮基督。有很多疯子或骗子假冒基督，但我更关注的是撒旦会亲自登场，扮成基督的样子，并宣布自己就是耶稣。马太福音24章还留下哪些严肃的警告？马太福音24章5节，耶稣警告，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几个？几个人？不，许多人，许多是指大多数，全世界大多数人都会被敌基督者欺骗，难道不是吗？耶稣说，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找着的人也少。很高兴朋友们能来这儿查经，因为圣经里有永生的路。另一节经文，马太福音24章24节和26节，耶稣警告，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注意，显大神迹大骑士，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当今有些假基督其实是疯子或骗子，经上说他们中有的能行神迹骑士，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启示录提到三个污秽的灵，分别出自青蛙之口、兽和假先知之口，他们是鬼魔的谎言之灵，到普天下众王那里施行歧视。因此有些假基督真的能施展某种超自然的能力行歧视。大家都听说过吉姆·琼斯、大卫·克瑞什，还有马歇尔·阿普尔怀特，这些人到处声称自己就是道成肉身的基督，有很多跟随者非常真诚，对谎言深信不疑，甚至为之集体自杀，以为彗星经过时自己就会被带到彗星遮挡的宇宙飞船里面，竟真的有人相信。他们只是疯子或骗子，我是指那些声称自己是基督的人。撒旦会充分地利用诡诈伎俩和能力，若有人对你们说，看哪，基督在内屋中，你们不要信。要是有人说，电视台或新闻报道中东有个会发光的神人，他能施行神迹，还像耶稣一样治病，能相信吗？我曾经见过某人自称是耶稣，虽然根本不信，还是会担心，毕竟是独自一人住在山洞，我紧张的有点神经质。我还是婴儿基督徒，刚刚开始读经，只了解一点点，更多的知识还没学过，独自住在山洞里像个隐士， 我的山洞就在小溪旁边，是徒步上山的必经之地。那天我的院子里进来一位徒步者，身高1.8米，体型匀称，棕色的长发垂到肩上，小胡子，淡褐色眼睛。他在我的篝火旁边小坐，聊了会儿天，然后他非常严肃地告诉我，我就是耶稣。我以前认识几个西班牙的朋友，名字叫耶稣，应该只是重名吧。我记不清聊到了什么，他突然说，我就是耶稣。真是有点瘆人。脑子里一下子蹦出无数个怪异的担心，我想，山上只有我和一个疯子。该怎么办？他就在旁边坐着，我俩坐在我的山洞，那是我的家，如何把这个家伙踢出洞去？最好踢到有人走的山路。我又想，万一他真是耶稣呢？我可不想得罪耶稣，各种怪念头都冒了出来。我忽然问，你要是耶稣，为什么不像圣经说的那样驾云归来？他回答，那当然也是实情，但那是很多人看见我的时候在公众面前，我现在只是向个别人显现。他的思路竟然有条不紊。我表面很友善，内心却在煎熬，盘算着该不该请他滚出去。也许他没恶意，只是需要帮助。我有点犹豫，万一真是耶稣，还是得谨慎。各种各样的念头。他在我的洞里住了2天半，原来是个懒汉。他吃光了食物，什么活也不干。我最终不得不把这位耶稣请出山洞。几天后，我下山置办东西，看到他在棕榈泉附近，他竟然有了位高个子追随者。这个嬉皮士介绍，嘿，这是耶稣，他已经找到了第一个使徒。再过几天，我又在街上看见他，他的门牙掉了一颗，好像得罪了什么人。我觉得安心多了，因为耶稣总不可能少颗牙吧，总会有人招摇撞骗。但我担心的是，真有些能力的骗子摆出的骗局。第11题，如何才能帮助艺人免于被欺骗？如何才能看明真相？我在山洞里和那个家伙研经时，幸运地发现他的很多言行和圣经相悖。他跳某种舞蹈，我心想，他好像不了解圣经，不该跳这种舞。以赛亚书8:20，经上说，人当以训诲和法度为标准，他们所说的若不与此相符，必不得见晨光。训诲和法度就是律法和先知，就是圣经，若不相符，必不得见晨光。请注意撒旦，他会不会引用圣经的经文？甚至在教会当中也会出现很多假先知，大家都听说过。其中有些人只是为了骗捐款，他们也会引用经文。重点要看是否符合整本圣经，任何人都能引用几节经文，即使是无神论者也能背几句。但如果我们信的不是整本圣经，一定还是有问题。第12题，如果去探看假基督是否安全？有人说，咱们得去一趟旷野，探探那个人是不是耶稣。圣经怎样说？马太福音24:26，若有人对你们说，看哪，基督在旷野里，你们不要出去。要是有人给你打电话，快去看看，耶稣正在电视上某某频道，我不会换到那个台去，因为撒旦很熟悉催眠术。电视恐怕是已被证实的最有效的催眠工具，广告商一直用这种手段，让我们买了很多几年用不着的东西。看着电视广告，你买了多少没用的东西？我们似乎被控制了。第13题，能否知道耶稣再临的准确日期？马太福音24:36，经上说，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有人传了张纸条问，耶稣曾说连他也不知道何时再临，他现在知道了吗？我会在圣经问答中回复，但耶稣当时说得很清楚，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上帝现在仍然向耶稣保守秘密吗？预知答案， 且听下回，下回分解。另一节马太福音24章33节，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即使不知道那日子那时辰，基督说也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这是一系列的兆头组成的一个阵列，上帝把信息留在圣经里，这些兆头能一步一步确认日子近了。那日子会不会像贼一样临到我们？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经上说，你们不是属黑夜的，你们是光明之子，那一天不会像贼一样突然临到你。也许世界上其他人会感到震惊，经上说主来像贼一样，绝不是说他再临会让教会震惊。即使不确定日期和时间，但很显然日子已经近了，主希望我们举目向上看。现在看几个圣经提到的兆头。耶稣说这一切的事情都会发生，他提到多处必有瘟疫，在不同的地方。最近有没有看到新闻中提到的瘟疫或疫情？埃博拉恐慌。我以前去过西非，很坦白的讲，我确信埃博拉疫情会得到有效控制，很多人丧命是场悲剧。当然首先要控制环境卫生，但事实上圣经中指的瘟疫远比埃博拉严重的多，比如1918年1919年那场大瘟疫，感染那种死亡流感的人，大多数人没能活下来，有大约3000万至5000万人丢了性命。埃博拉死亡人数目前为10000人。耶稣谈到的瘟疫是传播极广的大瘟疫，1000万人丧命。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还有各种自然灾害全都会发生。听说过玉月山吗？大约1个月前我们在这里举办讲座时，日本火山喷发，还记得那条新闻吗？大概发现了56具尸体。但这场天灾和日本的海啸根本无法相提并论。还有印度尼西亚的海啸和大地震。我去过马德拉斯海滩，去过印度尼西亚，海啸过后1000万人丧命，人们甚至没法统计受灾面积，世界各地各种灾难，更不必说海地的大地震，7里市级的地震。直接读一段杂志引文，这只是一周以前的美国地质学会杂志，给大家读一下。从2004年至2014年，全球范围内共发生8级以上的地震18次，形成地球的前末代。这个数字是之前100年的相应统计数字的 2.66 倍，这并不是基督教刊物。各个领域的科学家都在研究地球生病了，灾难正加速密集发生。耶稣曾提到他的再临，如同产男临到怀胎的妇人，全世界都在叹息劳苦等候分娩的那一刻。母亲怀胎足月后，婴儿随时可能出生，但没人知道准确的日子和时辰，对吗？除非打算引产，否则最好还是等瓜熟蒂落，别落到地上。兆头之一是子宫突然间一阵剧痛，最好是9个月以后，接着20分钟后又痛一次。你赶紧去找医生，哦，孩子快出生了。医生问阵痛间隔多长时间。很多父母第一个孩子出生时，孩子正式露面前得跑10趟医院。该生了，没到时候回家吧。但医生每次都问间隔多久，当宫缩的间隔期越来越短，你能感受到孩子终于真的要出生了。我们现在看到的世界就是宫缩正不断加剧，越来越频繁的时候。虽然战争从未中断过，但以前可没这么多核武器。虽然瘟疫自古就有，但以前没有这些交通工具，比如飞机7天飞遍全球。虽然有各样的天灾，但是再举一个例子吧。这是2014年10月的国家地理的一篇文章，我记了笔记。知道吗？在过去40年间，全世界已经有约半数的野生动植物灭绝，与40年前相比，全世界一半的野生动植物已彻底消失。上帝会败坏那些败坏世界的人。耶稣说到末时，淫乱和暴力也是兆头。战争和战争的风声当然确实存在，我们很关注，但每一天美国因团伙暴力丧命的年轻人超过海外战场牺牲的人数，听起来很恐怖，新闻不会报道很多，但这是事实。还有 保罗说末时作恶的和迷惑人的必越久越恶，有很多证据都让我坚信耶稣会很快再临，其中一条证据就是但以理书12章必有多人往来奔跑，知识就必增长。我们生活的这个世代，知识比历史上任何时代都增长得更迅速，仅仅在过去40年。40年前要听我讲课，有些朋友得策马扬鞭才能赶到这儿。那时还得用煤油灯照明，我还用过一阵子，没有任何电视机之类的东西。有些听众太年轻，恐怕不知道什么是录像机，更别说录音机了。40年的科技巨变只是一代人，但以理说，但以理书12章，多人往来奔跑，知识就必增长。更多的信息，互联网就像善恶树，成就很多善事，也助纣为虐。作为牧师，我遇到很多被色情困扰的朋友，甚至导致家庭破裂。还有一条，说这个可能显得很落伍，但40年前的婚姻很简单，一男一女，一夫一妻。可现在的婚姻有可能一男和一女，或者两个男人，或两个女人，或一夫多妻。是不是都见过这些情形正在发生？这是上帝制定的婚姻计划吗？耶稣说，路加福音17章28节，又好像罗德的日子，人子显现的日子也要这样。罗德的日子是怎样的？公然淫乱，不知羞，不知耻，专顾自己，贪婪无度。耶稣说，这也是兆头之一。再看看世界人口啊，我去过印度和中国，不夸张地说，到处都是人。前阵子我刚从中国回来，一想3亿美国人口相对于13亿人的大国，太小儿科了。上海，我也去了上海，一座城市就有2400万人口。我出生在纽约，记忆中纽约城也特别大，开车永远走不到头，也到处都是人，难以置信。据估计，我还记得世界人口达到30亿时的情形，或许有人也还记得，人口不断的膨胀已经达到70亿，预计到2050年将达到95亿。人口膨胀必然导致必需品资源短缺，政局不稳定又一个兆头。俄罗斯和乌克兰一直在摩擦，中东几个穆斯林国家的局势近期格外紧张。环顾四围，看看这动荡混乱的世界，外邦发怒，你的愤怒也临到了。这是在启示录。全球的军备支出，今天每个小时就有1亿美元支出用于士兵、弹药和战争机械。耶稣说会有打仗和打仗的风声，不是吓唬大家。一直计划缩减的核武器现在是什么情形？仍有国家或组织正在积极研发，很令人担忧。不仅是伊朗，试想某些叛军或伊斯兰国这类势力一旦拿到核武器，恐怕会毫不迟疑地立刻攻打以色列。大家在电视上看到过他们对待无辜百姓的残忍暴行没有？只能让所有人不寒而栗。若非因着上帝的恩典，地球恐怕早已一片火海。经上说，启示录上帝的天使在执掌四方的风。第14题，耶稣再临时天使们会做什么？马太福音24章31节，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招聚了来。众天使要招聚一人到空中与主相遇。第15题，若耶稣归来前夕我们仍活在地上，我们与神圣荣耀的再临事件有何关联？需要为主再临担心害怕吗？当等候所盼望的福，耶稣提醒我们别想着等到最后一分钟才去准备交税，别想着拖延。有人总想推算出准确的日期，就可以继续随心所欲地跟着撒旦生活，到最后一分钟再预备。不，真爱主的人不会那样做。经上说，马太福音24章44节，所以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很多人想不到，在你想不到的时候主来了。第16题，耶稣在临时人们如何得到赏罚？答案，启示录22章12节，他说，看哪，我必快来，赏罚在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得救是靠着恩典， 但我们按个人的行为接受报应，因为行为显示出上帝的恩是否活在你心里。第十七题，耶稣在临的时候，恶者会说什么？请仔细听很长的经文，启示录六章十五节，地上的君王、臣宰、将军、富户、壮士和一切为奴的、自主的，都藏在山洞和岩石穴里，向山和岩石说，倒在我们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躲避做宝座者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因为他们愤怒的大日到了，谁能站得住呢？这可是最重大的历史事件，朋友们，耶稣会很快再临，问题是他的日子谁能站得住呢？他希望每个人都预备好，上帝不愿意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得救。启示录二十二章，凡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对吗？上帝不希望任何人灭亡。耶稣说，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他希望你得救，所以你才会在这儿收听或收看讲道。他希望你知道他必快来。如果耶稣很快再临，难道还有比为永生做好预备更重要的事情吗？耶稣在临时，义人会说什么？以赛亚书二十五章九节，义人不会难过，也不会因为主的大荣耀而站立。他们会说，看哪，这是我们的上帝，我们素来等候他，他必拯救我们。相不相信他会来拯救我们？请做好预备。经上继续说，我们必因他的救恩欢喜快乐。耶稣为什么再临？为了消灭世人吗？耶稣再临的目的是什么？约翰福音十四章三节，他说，我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他是为我们再临。恶者将会被主再临的荣光消灭，但他再来的主要目的，他说，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我们会与主同住。是不是很幸福？多么大的喜乐！主希望我们预备好，他不会忘记或丢弃我们。我很喜欢历史，历史上曾经发生过一次非常著名的大突袭，那是1945年菲律宾卡巴纳图战俘营的一次大突袭，有很多战士，还有很多平民百姓，被日本人羁押几年之久，他们常年食不果腹，因营养不良奄奄一息，在集中营饱受折磨。麦克阿瑟将军率军进驻菲律宾时，担心日本人会在投降前夕集中屠杀战俘营中的幸存者，于是将军派出特种部队，也是为解救他人甘愿献出生命的敢死先锋。百人特种兵小分队抱着牺牲的信念，在几名志愿带路的菲律宾游击队员协助下，夜间风暴般突袭卡巴纳图战俘营，并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百姓在危急关头得救，整卷出埃及记就是讲述上帝如何救百姓脱离囚牢，耶稣来救被掳的得自由，他不会把我们留在地上，任凭人与罪一同溃烂。主说，我必快来，他第一次来了，也一定会如约再来。想不想预备好，朋友们？约翰演唱时，请在心中默祷，之后一起做结束的祷告。
Place is empty, no more traffic in the streets. All the bills, tools are silent. No more time to harvest weeds. Busy housewives cease their labor. In the courtrooms, no debate.Work on earth is all suspended as the king comes through the gate. I can hear the chariots rumble. I can see the marching throng. The flurry of God's trumpets spell the end of sin and wrong.Wrinkled robes are now unfolding, and
heaven's choir is now assembled. Start to sing amazing grace. Oh, the King is coming. Yes, the King is coming. I just heard the trumpet sounding, and now His face I see. Oh, the King, yes, He's coming. The King is coming. Praise God. Yes, praise God. Praise God. He's coming.
Amen， 谢谢约翰，谢谢 Kelly。相信吧，朋友们，不知道您怎么想，反正我对这个世界已经是忍无可忍，巴不得主快来。耶稣永远不会食言，他说即使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他已经降生到人间，也必会再次来接我们回家。他希望你预备好，别忘了这个简单的事实。若生命死去，便意味着再次睁开眼就是看到主再临。别等着算好他再临的时间表再去悔改，他希望我们时刻准备好，因为每一次呼吸，每一次心跳都是上帝的恩典。我们都明白人生苦短，对吗，朋友们？ Amen。 我希望准备好，你们呢？让我们一起低头闭目来求问主。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提醒我们要预备，感谢你通过讲座感动更多的灵魂。当我们聚在一起研究你的圣言时，请在我们的生命中行神迹，并赐福每一位听众，请保守他们的家庭和家人的健康，请帮我们此刻就准备好接受耶稣，把自己降服于耶稣，并以喜乐的心仰望他的再临。奉耶稣的名祷告， Amen。